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谢谢成全姊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我们一同的来赞美歌颂我们的神。在圣诞节的期间，我相信我们都会听见一些的圣诞的诗歌，可能当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明显了，除非你特意去找，你就会有听见否则的话，不像以前一到12月，我们去到什么地方都听见都是一些圣诞的歌声，听这些的圣诞的歌的时候。带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份很温馨一份很平安充满了盼望的一些的感觉，因为救主降生特别在这些的诗歌的里面给我们有一种和平的一种的感觉有一个诗歌的名字叫做平安夜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甚至你也会唱，耶稣基督降生，我们问一个问题，真的是带来和平吗？耶稣基督的降生，圣诞节，真的是带来和平吗？答案是，一方面是的，但是同时也是不是，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使命，他要做的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救赎世人，让人能够与神和好，让人能够进入永恒，在神里面能够得享真真正正的平安。所以圣诞节耶稣的降临，是的，是会带来和平，但是也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也引发了魔鬼撒旦对神子民最极力的、最厉害的一些的攻击。那今天呢，我选了几处的经文，要跟大家来思考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带来的一个的发展的事情是什么？我有几处的经文，我们今天先一口气把这几处的经文先读了，然后再慢慢跟大家来思考。第一处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12章1到6节。好，我们先把这几节圣经先来读一下哈。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热头，脚踏月亮，头戴12个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哪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日。第二处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13到23节，我们也一起来。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耶稣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耶稣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了，住在哪里，直到希律死了。 也就是要应验主指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叙利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犯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几事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接着应验了先知耶利米说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呼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叙利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日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就起来把小孩和他的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哪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的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叫拿撒勒，就住在哪里，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然后第三处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有一个利未的人娶了个利未的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十七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个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夫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做了他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最后一段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两个翅膀赐给他，叫他飞往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哪里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他开口吞了那龙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时龙就站在河边海边的沙上。我们回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一到这个的六节。这里约翰看见天上显出一个的异象，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个妇人怀孕，他看见这个妇人又怀孕生子，但是呢却有一个的龙要来吞吃他要生产出来这个的孩子。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很有兴趣要问，究竟这个妇人是谁？是指谁呢？是指以色列吗？是指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吗？还是指教会？因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从象征性的意义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三个的说法都是魔鬼撒旦要毁灭的，不是这个妇人，这个字面所说的这个妇人。 魔鬼撒旦要毁灭的是神为人所预备救赎恩典的这个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留意来看，究竟魔鬼撒旦是怎么样施行这个的毁灭。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的电影啊，我们被电影影响，在人的心目中所想到的魔鬼的形象是非常的恐怖的啊，有脚了，然后哇，那个样貌就是很吓人的。那特别当我们读到这里讲到一个的形容啊，这个妇人又生产了啊，然后呢，这个龙啊，第四节，这个龙就站在那个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啊，等他生产就要吞吃这个孩子。所以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条的龙要把这个孩子要把它吞吃起来。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个的描写，这个是我们的印象当中看电影里面所看出来的一个的意念。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魔鬼撒旦是怎么样来摧毁来毁灭神所使用的器皿，神所要完成救赎这个恩典的器皿，是神是怎么样来魔鬼是怎么样来摧毁他的呢？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看见这个的龙啊，有着大红龙，第三节，它有七头十角。我们读，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的七头十角是预表，是代表。代表这个皇还是说是代表地上有皇权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的力量。魔鬼撒旦要摧毁的不是单单这个的孩子他要摧毁的是整个神救赎恩典所使用的器皿，整个的过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这个的摩西的一个经历。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一到十节那么这个是一个的结果那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当以色列他们居住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本来只是一小群的以色列人一个的家族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因为在那里，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家族一小局的人，但是后来慢慢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如果Louis 能够把我跳出来第一章的第八到第十节。这里讲到有一个不认识月氏，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人，把整个的家族带到埃及去的他在那里当宰相。所以呢这个这里说有一个不认识月氏的新王，埃及的王起来治理这个埃及，然后这个皇就对百姓说了，你看啊，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将来多起来的时候，日后遇到征战的时候，他们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去所以他们说，他们就要用一些的计谋要来逼害这一群起初是小小的一群的人，现在成为一个很多的，比他们埃及人还是越来越多的人口的时候，这个的皇就惧怕了，不单只是用一些的苦工来逼迫他们他们还想到另外一个的方法我们来看15、16两节的圣经15、16两节的圣经说什么呢？他说当时有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一个叫名叫施法拉，一个叫做普雅。埃及王对他们说了，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盘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 若是女孩就留她存活。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除来怎么说减去减低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人口啊，让他们不为一时昌盛用很多很多的生产很多的人口的时候，他们就怕将来如果他们敌人来的时候，他们背叛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遭殃了。所以就用这样一种的计谋来杀害这些的埃及希伯来人。当然呢，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讲，对啊，人害怕，所以这个法老这个皇帝用这样的方法来除灭这些的希伯来的人口。但是我相信这个背后那是有魔鬼撒旦对这个法老这个皇的一种的的鼓动哈，一种的的影响啊。所以呢，魔鬼撒旦其实并不是真的像一条龙一样出现然后把他人吞吃，但是他是借用当时时代的一些的皇一些的政权来逼害来伤害这些的属神的子民。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那这里呢，如果大家留心去看的时候呢，我每一次看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对神真的是五体投地，神实在太厉害了。我觉得神真的是怎么说呢，这个魔鬼无论他用多少的计谋要除灭神的子民，但是神永远是比他更高的一筹。我们来看到出埃及记第二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不赞叹啊。这里讲到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啊，她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这个他们说，这里说她见这个孩子俊美，就他长了三个月。刚才前面不是读到吗？这些收生的妇人看见男孩的时候，就需要把他弄死嘛，对不对？所以这些的以色列的人生了这个男孩的时候这个收生婆来就是没有做这个事情那但是这个描写这个妇人因为看见这个的孩子俊美，就把他床了三个月就是每一个母亲父亲看见他的孩子都是最漂亮的，难道父母亲看见孩子不漂亮就把他弄死吗？不会的嘛。所以当然这里当然也想到摩西是很俊美的一个的男孩那这里讲到这个摩西的父母亲把他藏起来，但是你不能够藏太久，这个孩子会长大的会哭的可能开始的时候他不怎么哭，你可以稍微隐藏一下，那到他越长大的时候，他哭的越多的时候，人家就知道这里有孩子了。所以他做一件的事情他就造了一个的箱，然后把这个孩子放在里面。当然这里是讲到这个箱是防水的然后放在这个河里面，然后当这个的法老的女儿去到那个河边洗澡的时候他就让这个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的孩子收养了他。我每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哇，神实在太厉害了你说法老你要来除灭这个希伯来人你用这样的方法来除灭他，但是神竟然用法老自己的女儿来把以色列将来的拯救者从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这个摩西也是一个拯救者拯救者的意思就是基督，他都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神透过法老的女儿来收养这个孩子，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 我不知道你想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惊叹神那个作为是那么的奇妙。神用敌人的手来栽培他手中的器皿，让他来最后对抗这个的法老。我不知道你想想你会不会觉得哇，神实在太厉害了、谁想跟神作对的话要想清楚啊！你以为你很厉害，到头来神能够用你的手来制衡啊，来成为你自己的攻击。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发生这个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实在是一个灾害，是一个灾难。每一个出生的孩子，男的都会被弄死，女的存活啊、成为埃及人所的奴隶。因为这个这样的灾难出现，却改变了摩西的一生。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个灾难，摩西只不过是百万以色列的奴隶当中的一个而已。他跟所有其他 的奴隶一样，奴隶所生出来的就是奴隶，他能够做的是什么？继续的为埃及人当做苦工啊、做他们的奴隶，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什么东西都不会，可能只会弄石头，只会搬石头，只会弄砖，其他东西他们都不会。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当这个的母亲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把放在河里面放出去的时候，回过头来，摩西成为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从一个奴隶成为皇子。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埃及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摩西之所以能够成为将来以色列的拯救者，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能够在旷野治理以色列人几百万的人口，成为以色列人最厉害的英雄，最重要的拯救者，因为他遇见这个苦难，神用这样一个的遭遇，不是一个好事情，但神却把它变成祝福。多少时候魔鬼以为他非常的聪明，魔鬼以为他能够用他的手段就把神的工作摧毁，但是他没有办法知道神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扭转过来，成为他手中可以使用的伟大的器皿。当我读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我心中不能不赞叹，不能不感谢神之子的奇妙，他的大能，他的智慧。多少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怎么样来看神之子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环境的改变，看见只不过好像在灾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神啊，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神能够把这个不好的转化成为一个的祝福。可能今天全世界的人面对这个的新冠的疫情，都会认为这是世界性的灾难。多少人因为这个的病毒而死亡，多少人因为这个的事情失去工作，失去家庭， 失去所爱的人，我们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的疫情，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生活都改变过来。很多人可能看这样一个的灾难，认为好像觉得神都是那么的无能，为什么不能够改变这样一个的局面。我相信当时这个以色列他们在埃及，当他们只是在奴隶，当他们受到法老的逼害的时候，每天在那里当苦役，在那里做一些非常劳力的苦工的时候，他们心中一定在想，神啊，你不是全能的，为什么你不拯救我们？他们看见这个的自己的那个同胞那个孩子生出来就被弄死的时候，可能他们认为神为什么你不做这事情。他们并不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个极大的灾难，但是神却透过这样一个的事情来改变整个的民族的命运。摩西成为一个拯救者，摩西成为神手中使用伟大的器皿，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魔鬼撒旦的心意需要把它毁灭，把整个的民族摧灭，但是神的心意需要救他们，不是救他们脱离苦受苦的哪一个的局面，神的心意是救他们完完全全脱离埃及的辖制，要救他们完全脱离这样一个奴役的一个的生命，要把他们的整个的身份改变过来。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但是摩西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所受到的当时的危险是可想而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单单从负面来去看这样的疫情带给我们是多大的伤害，我们应该 wait and see， 我们要等待往后神怎么样使用这样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这样的灾难来改变人类的命运。昨天我们团契Louis带领我们分享所收到的礼物什么是最好的礼物弟兄姐妹有各不同的分享但是在最后归纳起来，原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因为这个疫情带给他们一种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还是说没有体会过的一些的重要一些对他们影响重要的，就是一种家庭的关系。一些过去可能忙忙碌碌的时候忽略的一些美好的时光，多少时候我们应该更多来看等待神如何在苦难的当中改变，让我们从中得到从神来的祝福。魔鬼是要破坏，但是神却要祝福。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因着摩西的出现，整个的民族改变过来，被拯救，成为一个当时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民族。这是魔鬼撒旦永远想都没有想到他所做的原来成就了神自己的计划。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的 的表达，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里呢，我们也晓得上个星期我们讲过关于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些东方来的博士来寻找这个的耶稣啊，然后问了西律啊，然后那些那个西律欺骗这个的这些的博士说，哎呀，你去找他，然后我来拜他哈。但是后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的神感动这个的博士们，让他们不会回去告诉西律。但是后来西律因这个缘故非常的发怒把当时伯利恒市井的男孩大概两岁以内的都把他杀掉了。但是神感动约瑟带着一家人逃到埃及去。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故事。但是我希望大家留意的是几节的圣经。十五节。大家留意两个字。十五节。住在哪里直到西律死了，解释要应验主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我们来看十七节。接着是应了耶利米先知的话，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话。二十二节。只因听见亚基老接待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二十三节，对不起哈，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哪里，解释要应验先知所说的啊，他要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节奏的圣经里面这个故事很清楚，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但是我希望大家留意的看的是什么。三番四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经历解一切是要应验先知所宣告的一个的事情。原来神早早就预言了这些要发生的事情，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掌控的当中，神都知道，神都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先知们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原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的事情是会令神惊讶的啊！原来这样的，我不知道的。不会，神原来是都知道了，应验了，三番四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随意的，并不是按着这个的西律的计划预见的事情，不是。神都知道，魔鬼撒旦的手段，他的小把戏，他能够骗人，他能够迷惑世人，但是他骗不了神，他也不能够以为他所做的就能够破坏神的工作，神的计划。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从怀孕出生成长到将来上十字架，神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魔鬼神指着法老的手把以色列这个民族除掉，在他心目中他想到，如果我把以色列除掉，将来就不可能有能够被神来使用，能够有这个救赎，能够有救恩的出现。所以他从根源里面就把整个的民族除掉。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知道，能够想到神竟然能够用法老的女儿来成就，来塑造一个拯救者出来。魔鬼以为用这个西律当时的皇蛮有权柄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的皇，就能够把这个的基督这个拯救者把他除灭。 但是他怎么样计划怎么想都没办法能够知道。神已经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有着非常清楚的计划，他的救赎不会被魔鬼撒旦做任何的事情来破坏。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问，神既然早早的知道了，为什么神不安排耶稣怎么说呢，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来成长，为什么他不让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约瑟能够更好的一种的生活不用他们受那么多的苦为什么他们让这样的灾难临到这样的一个的救主的身上呢那究竟神在他们身上要究竟神就容让这个伯利恒那里那么多的孩子受苦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为什么神不拯救他们呢？可能很多这些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够回答，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当中终极的心意。但是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就是所有这些事情神都知道，而在他的心意的当中，他的计划必定要按照他的心意而完成。问题是我们信不信得过神？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灾难的时候，我们信不信得过神？我们相信神是一回事，我们信得过他，把我们的生命来倚靠他是另一回事。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神拣选玛利亚？为什么神拣选约瑟成为耶稣的父母亲？那如果我们看约瑟跟玛利亚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两个人都有极大的信心，同时他们是完全依赖神，把他自己的生命交付给神，让神来使用的这样两个的人。玛利亚作为一个的童女，如果她怀孕还没成亲就怀孕的话，她所遭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她立刻可能就会被人用石头打死，而且是成为她家庭里面最大的羞辱，在当时的时代文化。约瑟也是，约瑟是一个，圣经说他是个义人，他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已经怀孕了，他还是默默的不愿意羞辱这个女孩。但是神告诉他，你只管娶过未婚妻过来，因为这是从他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越是你想一想，如果是任何一个男性，你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情吗？但是越是就是那么的单纯，完全依赖神，相信神，做了这样一件的事情。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虽然没有太多的记载约瑟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物，但是我们相信他每一个的生活的里面的层面都是因着相信依赖神来度过。逃难去埃及不容易，回来又不能够回到本族本家不容易，在异乡做客在哪里谋生不容易，但是约瑟却愿意在生命的当中来依靠神， 以致他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可能最近我们看新闻，我们大部分最关心的，可能在现在世界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疫苗出来了，什么时候可以打疫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的全世界的国家都在争取，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讲这个话题，什么时候人可以有这个疫苗？人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的疫苗能够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疫情，这个病毒。的确有很多人知道有疫苗的出现，把整个的依赖都放在这个的疫苗的医治上面，这个预防的里面。当然我们需要相信科学，我们要相信这些药物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打。当这个疫苗 available 的时候，我相信我也去打。不为去不打。但是我们的依赖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是放在这些药物上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还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是依赖着神？疫苗是好的，我们需要打的时候就应该打，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依赖依靠是放在神的身上，不是放在外在这些东西。但是多数时候我们缺乏了这样一种对神的 trust 的信靠，我们的生活在里面常常被世界的变动而影响，而忘了有一位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那一位的创造主。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事情他都知道，他安排的时间是 perfect， 是最好的。我们要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安心去度过每一天的，不是保险，不是这些药物，不是这个政府，不是任何的政权，乃是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位的神。谁非我们有这样一种 的信心，否则的话在这样一个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不可能有平安，我们不可能真的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可以轻松的心情来度过。但是弟兄姐妹，魔鬼撒旦是要毁灭属神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要相信我们在神的手中，他是要救我们脱离凶恶。神的手段，应该用这个句话的话好像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讲。神的能力，他用的方法远远超越了魔鬼能够做的事情。他以为透过这样一个的法老，透过这样一个的希律，就能够把神的拯救的计划来摧毁，完全错误了。神就用他以为可用的东西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最后神魔鬼不是要把耶稣钉死吗？这个耶稣被钉的时候却是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如果真的我在 imagine 啊，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魔鬼很开心的时候，他也才晓得原来啊，我就被打败了，我甚至气死他了。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那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有很多很难解释的一些的描写啊，什么 怎么大鹰两个翅膀把那个妇人哈、啊、赐给他，然后把他飞到旷野什么，很难去理解的。但是有一节圣经是你很清楚，你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你都一读你就明白了。17节，龙向那个妇人发怒，去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些儿女就是呢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个魔鬼撒旦，这个龙不能够伤害这个的妇人，他就转过头来伤害他的儿女啊，就是这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神魔鬼撒旦是用各样的方法伎俩来残害，来毁灭这个神能够用来完成的救赎救恩这个的器皿。可能说这个妇人是教会，可能说这个的龙是这个的魔鬼撒旦任何的一个的代表。我们都知道魔鬼撒旦实在是非常的狡猾，到了最后他要攻击的是属神的儿女，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些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的疫情的时候啊，神要保护啊，神让教会还是安全的存留。但是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里面，教会受到了攻击，跟起初第一世纪的教会所受的攻击是没有差别，都是一样，受着政治、权势、政治各样的一些的攻击，同时也受到假先知的攻击。假先知代表什么？假的信仰，假的一些的观念。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的教会跟我们一样啊，都不能够弟兄姐妹聚集，什么的聚会都是透过网络啊，能够跟弟兄姐妹来网上来聚会。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就习惯了，习惯停留在家里面，习惯了就上网啊，透过不同的教会来参与这个的敬拜。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的疫情的当中，我们还能够透过这个的 technology 这些的科技，我们还是仍然有聚会。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留意一件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的时刻的里面，我相信魔鬼撒旦在当中会迷惑使用假的信仰、假的先知、假的教导来迷惑、来攻击、来摧毁属神的儿女。前段时间我们在网上跟 Povo 教会他们有这个团契查经班的时候啊，我们完了之后我们一起的分享的时候，有个姐妹说她以前的先生也是去教会，也是也算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但是后来因为听了一些的这个收音机上的错误的一些的信仰的教导，后来他就不再信了。我听见这样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末世，在现在这个时刻里面，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很愿意去追求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今天假先知、假信使、假的新闻非常的多，所以当大家弟兄姐妹愿意去追求的时候，必须要小心。 魔鬼撒旦不为一个真实的形象在哪里张口来把你吃掉，他是会迷惑人，用假的信息、假的言论、错误的教导，使我们远离了神。不过弟兄姐妹也不要害怕，魔鬼是用要来毁灭，但是神要拯救。我相信这个网络上能够迷惑人的一定有很多，但是我更相信神也能够透过这样一件的事情，使到信徒能够有更好的灵命的栽培。所以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去选择，去寻找合乎圣经真理教导的信息来听，不要随便打开你就觉得哎呀，这个讲的挺有趣的，你就听下去，还好像很 stir up 我的 emotion 的要听下去。多少时候我们要去衡量，要去小心究竟所讲的东西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方法，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自此更多来去读圣经，更多去探讨神赐的话，不要依赖别人告诉你神的话是怎么样说，你自己去读，你才会真真正正感受圣灵给你的带领，明白神的话，神自己的心意是如何。你要相信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魔鬼是要害你，神却要拯救你，魔鬼要骗你，神却要用他圣灵用他的话来坚固你，但是你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圣诞节耶稣基督的降生再次提醒我们，神的拯救临到之前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非常警醒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着圣经的缘故，我们更清楚看见魔鬼撒旦的伎俩，他所做的破坏目的是要把属神的儿女除灭，让神的救赎不能够完成。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魔鬼撒旦永远都不可能胜过我们全能的神，他的全知全能，一切都在他掌控的当中，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他能够用敌人的手来栽培一个伟大的领袖拯救者。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的黑暗充满世界灾害好像每天都要临到的一个时刻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环境来影响了我们，让我们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你在看顾着我们，你在保护着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依赖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明白你的话语，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 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也求主你保护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